大家好，欢迎来到纠客泡一下 Jukebox， 我是主纠 Zuki 泡泡。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就是每一集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的 Opening Music 的创作者宇君。
Hello， 大家好，泡泡好。
很感谢他呢，为了我们纠客泡一下，大家每一次呢一开头听到的这个片头曲啊，不是我抓来的罐头音乐，这个呢就是出自我们作曲老师宇君之手啦。你目前创作的音乐类型大概是以哪几种为主呢？
我目前创作，其实因为我以前就是所谓的科班宝宝出身嘛，后来一直都是走现代的创作，那到出国之后就有接触到电影配乐，然后还有研究一些就是音乐剧的东西，对，所以其实现在主要创作就这三大块，像电影配乐或音乐剧多少还是会跟流行音乐会有所接触，
对
对，所以其实在流行音乐这一块也有做制作还有写作这部分。
是，而且呢宇君呢就是写给音乐人啊，很多演奏家不管是说独奏的乐器、也有像是室内乐，那不知道管弦乐团这种比较大的编制。
记得我第一次写然后是真的有演出是在我硕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在纽约，然后我们有一个教授他是罗马尼亚人、然后他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城市有跟当地的交响乐团有做一个合作，
是，
所以他就是有在 NYU 找一些作曲的学生，然后看有没有兴趣参与，我们就有一个像是 orchestra 的那个 workshop。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写了人生第一个交响乐团的作品，就还有飞去那个康斯坦塔那边去录音、对，然后还有首演，然后自己还指挥这样。
哇，对，很棒的经验，
蛮兴奋的。
流行音乐创作的音乐方式等等，可能当然相较比如说古典音乐的创作，它会是有一些许一些差异跟不同。回过头我们去看到说古典音乐的历史啊，在最早的这些历史的音乐家们，像贝多芬啊、莫扎特啊、海顿等等这些有名的音乐家，他们创作所谓交响曲的时候，我们听到就是哇，这么多个乐器一起演、可是其实你要想，他要去原创出每个乐器不同它的声响，然后不同的音乐声音的线条等等，其实是很庞大又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对，应该说在还没开始写的时候会觉得哇天啊，你光看总谱其实很多声部，
对、
那要怎么去把它分类这样子。
是，
但后来有一次我看到我自己的一个教授他在写一个管弦乐作品的时候、他先把它写的有点像室内乐、他甚至只是用一张大概 A4 的那个五线谱纸把它分类，可能木管就是写两行大概两个声部、然后铜管两个声部，弦乐两个声部，因为一行五线谱它又可以用上下符感去表现不同声部，
对
对，所以其实它用一个比较简化方式，上面再加文字说哦，这个注记说这是要给长笛或者是要给 oboe， 然后要怎么样 double 或是怎么样当伴奏或是当旋律。
哦，
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像是草图概念，
哦，很像画画那种草稿。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架构先出来，然后再去构思，就把自己整个乐念串起来。
对，
宇君以前念音乐班的时候一开始主修是什么呢？
我一开始主修是钢琴
啊，然后副修是
小提琴。
小提琴，
对，
哇，就是妈妈们爸爸们会最常让孩子们学的两样乐器。什么样子的契机会想要走入理论作曲音乐的创作者这一块路？
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我自己对于反而是小提琴我是最喜欢，因为我觉得小提琴可以再参与乐团、然后有那种大家合奏的感觉，我很喜欢那个声响。钢琴的话，因为那时候也知道说就毕竟不是弹到最前面第一名的那种，
竞争很
激烈。对，那其实以钢琴主修或者做职业的话真的是很竞争，偏偏就是从小就选两个最竞争的乐器。后来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遇到了陈茂轩教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是，
那时候其实在遇到他之前刚好青春期嘛，听了一些就是可能流行音乐、摇滚乐，接触到一些电影配乐，所以就觉得说诶，那创作这件事是不是我可以去尝试看看。可是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就是真正的作曲组跟创作我想要的东西会中间会需要准备多久。
是，
对，但我只是就想说好，那反正我就先从基本开始。
陈茂轩教授算是宇君的一个贵人、也是
启蒙老师，
启蒙的恩师。那其实呢大家在房间的书房里面有看到很多音乐书的编著者，就会看到是陈茂轩教授所撰写的，是大家都非常敬仰很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师。他 踏上创作这一条路，那当然也在纽约待了好一阵子才回来台湾。刚刚有讲到说创作类型很多元不同种，宇君自己也尝试着去做一些跨界的实验性的音乐类型，这一块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一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想说突破这两个字，对，反而是我自己听到什么新的乐风我就会觉得说蛮有趣的，然后我会想要重新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语言啊来模仿。举一个例好了，那时候我正在分析那个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就想说哇好酷哦，就是虽然这一首是我们以前在背音乐史时候一定会背到的一首曲名，
对，
可当你在真正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说这样的声响然后在音乐厅是真的很特别很可贵，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就同时在分析或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在写的一首作品是给单簧管还有钢琴，然后我就决定要加入一些蓝调的素材，当然听起来不是像盖希文的东西，可是其实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的现代音乐但又有带一些蓝调的素材在里面，
是，
对，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会有一些内化的原因，然后所以我就好像又有一个创新的风格对对对，
看自己的进步啊，以及在音乐上面创作的更多的可能性。宇君自己有一个团就是 Nail Sonnens， 这个团呢主要宇君在音乐风格上面其实是每年会去发表你自己的新创的作品，在乐器的编制上面的话呢会是怎么样呈现？
乐器编制上目前我们就是有几个一些固定的团员，那这些都是目前在台湾都是还蛮优秀的一些演奏者，有钢琴有单簧管有大提琴有小提琴有长笛然后也有打击，其实乐器组合应该说主要是看每一场音乐会我选的曲目，
是，
然后还有我喜欢的曲目风格，然后跟这些演奏者讨论，假设曲目想要再找新的演奏者我们会再另外找一些，
是，
对，就是也房间很强的老师们，
每一年都有举办音乐会去分享给大家聆听这些新的作品，至于宇君来说呢是说把他自己的新作品分享给大家，至于在台上的这些演奏者音乐家们呢其实他们也会很雀跃说因为可以演奏到新的作品，里面可能会有新的不同的技巧上面的挑战啊，或是声音上面展现等等，都会是很多很好的尝试。像是今年虽然因为有受到疫情的关系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也才刚办完一场音乐会，那非常的成功，也在这边恭喜宇君。
谢谢。因为疫情而从上半年延宕到我们已经过年了嘛，
对，
所以是从2021的上半年然后延宕到下半年，就顺利演出成功，这样
就是了了心里，就是每一年都要一桩大事情去做、其实也会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他可能不见得说有学习乐器，他可能就是纯粹真的是很喜欢聆听，如果说我自己我就想要写歌，可是呢我没学过音乐，或是我可能也许就幼儿时期学过一点点钢琴一点点的基础，在创作去下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说去找一个写歌软体去好呢，还是说去找老师上课比较实在？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世代哦，就是我常跟我学生们说他们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就是在 YouTube 或者在 Google 你只要搜寻任何的像免费课程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有在平台提供这些资讯。我会建议说如果就是今天假设比如说你音乐的底子或者说知识上面可能跟科班比就是有少一点的话，或者说甚至很非常初学者，我会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自己可以先找一些教材来看那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些比如说和声啊或者说音乐架构理论这些东西在网络上 Google 其实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那当然有一些学生或者有一些想要从就是古典转到流行的学生也会说老师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知道这些和声这些很传统的东西，可是现在很多流行音乐其实不一定照那个方式走，没错，可是你要先知道说最基本的架构长怎么样子之后其实你可以再去做延伸，同时我也会建议他们就是多听，就像人的个性你喜欢吃一个东西你可能就是会上瘾某一个东西，
对，
那音乐这东西还有关于创作这些东西我觉得本身你的资料库要有很多那你的资料库很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像你脑袋会有一些抽屉你会不知不觉把这些资料就是会抽出来用
是
对，就是说先从最基本的知识上面音乐常识这些先补充之后，坊间现在也是蛮多有免费的软体可以先下载，像举例比如说 Studio One 其实就有一个 Prime 的这个版本，那它其实是真的完全免费而且没有限时间，
可是那它上面是要会那个豆芽菜吗？
那个倒是先不用豆芽菜。
我讲的好老套，豆芽菜。
就音符，其实它也不用先音符，它也不用先有那个 keyboard， 那些也都可以先不用。
嗯、
因为像其实蛮多 DAW 就是的一些编曲软体里面，它很多有提供一些免费的 loop。对，那那些 loop 有一些会有分，就所谓的 audio 档或者说 midi 档、嗯、那 midi 档的话是让你自己可以再去调整素材，
是，
可 audio 档的话对于如果是从零或很初学者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嗯、
可以从那里先找素材，在那之前就我刚刚前面讲，就是你先有一个乐曲架构嘛，
是，
然后你知道和声大概会怎么样连接方式，或你听很多你知道听起来怎么接是顺的，当你自己在打开这些软体然后拿那些 loop 在玩的时候，就有一点玩排列组合、
嗯、
对，那其实你自己排列组合听的时候，比如说我会说你可以先从节奏、
嗯、
然后节奏组的乐器，比如说再叠上 bass， 再叠上比如说一些吉他，那你觉得这些所谓的 foundation 听起来算顺了，那你自己再去叠一些旋律这样子。
哦、
对，
还是要就是一步一脚印，可是呢可以用坊间非常多的软体啊、
嗯
不管是自费或者是说它是免费提供的、嗯、都可以去试试看，
对，
跨出第一步再去看说是不是真的喜欢。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是可以写出自己创作的东西的话，因为你知道这些基本理论之后，你就可以进而去分析比如说你想要模仿的作品或者说、嗯你喜欢的那一首歌，你可以去分析它的架构跟声响，自己再进而演化成你自己的创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未来你在创作这条路上可以走比较长久的一个方式。
宇君老师因为呢宇君之前也任教在就是国内的大专院校等等、嗯、还有高中啊，在音乐科班、嗯、还有非科班，他可能是有兴趣的学生，宇君专门指导他们的会是理论作曲这一块嘛，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音乐训练上面，大家会想说不是学音乐就只要会演奏就好吗？那还要训练什么呢？
如果理论作曲这一块的话，会从和声然后还有分析别人的作品这些去了解不同时代背景、哦、你不用去很了解它的文化太深，但我觉得基本还是要知道
像音乐史这一块
的一个概念。对，音乐史这
一
块，那有些学生他可能因为现在大专院校他开了很多就是流行音乐科系或配乐这一些的，但是因为科班学生他们从小到大可能都是比较接触所谓现代或是古典的那一块的音乐训练，
嗯，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要跳到另外一块我不知道怎么跳，
是，
或者说我要跳到另外一块那我现在在学的应该不用学了吧。可是我就会跟他们说举例好，比如说像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大家可以到 YouTube 去查，很多国外的团体他们会把这些古典音乐会把它流行化，可能是一个 quartet 在后置一些 beat，我觉得是一些新古典音乐的制作让现在的听众可以去更了解。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制作比如说电影配乐这一块好了，可能很多学生也会觉得说老师那我做理论作曲我跟电影配乐有什么关系，我会先反问他一句你觉得电影配乐有包含什么音乐、
嗯、
然后他就会可能会讲出一两种，
是，
那我就会说其实你有发现其实电影音乐是包含所有的音乐，
对，全部，
对，因为你要看它拍摄时期，
对、啊、
背景，然后他们才会了解哦，原来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关联，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先是把他们预设的一些墙我都会先把他们打掉
不要再设墙上来了
对，就是现在我自己有一些就是非音乐科班背景的学生、
啊、
我觉得蛮好玩是他们两边遇到问题是完全相反的，彼此会羡慕彼此，
因为总是会羡慕自己
没
有
的
很可爱的现象。
对， 对，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要记得现在自己有的，
嗯，
那自己有这块要好好保护，然后再去想自己没有的，
是可以去补强啊，然后怎么再去增强自己没有的那一块能力。
对，
不过说到创作啊，很多大家会在强调一个就是原创嘛、
嗯、
就这首歌哦，它是原唱的，或者说这首歌是谁写的、嗯、那会讲这个原创，可能也许呢经过了10年20年啊，它可能就变成有点像金曲，就是闪亮亮在那边、嗯、那很多人会一直去翻唱它，那之后可能会有人花费用买了版权之后做了改编的制作，在音乐上面不乏，不管是从古典还有一直到现在的流行乐都会有所谓的原创再把它改编。宇君是怎么看待说其实原创跟改编之间，你自己身为创作者你觉得哪个是比较困难的？
嗯，这个问题我想一下哦，两个都困难耶，
两个都困难。
对，应该说这两个困难点是从不同的角度 度去出发。我觉得原创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说真的，原创这个东西我常会说，除非我们是科学家，就是我们是可以从零到有去真的创立一个完全没有生存过的东西这样子，不然的话我觉得艺术，任何的艺术就是你从零到有，这个是其实不太可能。
嗯，
就像我刚前面的例子，蛮多的所谓的原创其实也是从我们长期累积听的东西，或后天先天的环境影响、文化影响，然后从内化里面，然后自己觉得从脑中想出的东西，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但是大家应该有发现，有时候一些状况里面，比如说可能什么歌手跟什么歌手歌会默默的，诶，好像听起来有一点像，可能你比较一下，他时代背景其实是差蛮久的时期的。那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歌手其实他小时候听了很多某位歌手的歌，
嗯，
所以他其实心里是有这个偶像藏在他心里，所以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就默默的走那一个风格，
有一个影子在后面跟着他。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原创这个东西，其实你真的要到非常 unique 的话，我觉得会建议可以从去听一下别人有什么，
嗯，
然后你可以走就是去比如他和声上你再做一些更特别的调整，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喜欢的声音是什么，先去找你所谓你自己的声音，到底什么是自己声音，我觉得这个也很抽象啦。像我自己的例子是跟我合作一些演奏者，他们后来就是演奏了一些我作品比较多次之后，他们最后拿到谱或者自己弹出来或吹出来之后都会说这就你呀、可我还是不知道我是什么，
是就是一个音乐风格，有点是宇钧 style， 然后但是自己宇钧本人并不知道，哎，那
是什么？可是就是因为可能是我脑中想的东西就很自然，
刚好会是那样子的风格类型，所以让人家遇到这样的音乐就会觉得，哎，的确就会想
这就
是宇钧做的，
或听到别人的东西，然后像我这种风格，就是说，哎，这你的、啊，我觉得蛮好玩的是，其实是会有别人合作的人或演唱演奏的人来告诉我说哪一个是我的风格，
是
对。那一开始我会有一点担心，这个是就有点标签化，可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好的，
嗯，
对。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自己有东西，那我就自己像我前面讲，就自己要保护自己有的那一块。
对，
对，
也是接纳也喜爱自己所创作出来的宝宝们、嗯、就每个作品都是宝宝这样。听起来呢，宇钧对原创上面真的就是他刚刚讲的比较像是我们现在在讲 creative 嘛，就是创意这件事情、
嗯、
真的要说从零到无中生有出来的，那真的除非像是莫扎特在世，
对对对对对，或者你以前没有任何可以比较的人，
对，真的是比较难。那泡泡自己在看的话呢，如果说是原创跟改编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改编好像会对于创作者来说，我用音乐人的角度去猜想创作者的立场，会觉得改编好像比较困难。这个困难点就是刚刚宇钧呼应你刚刚前面讲到说你都会想把学生的墙打掉嘛、嗯、那其实如果说你要去做改编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挑战，就是因为你的城墙已经立好了、
嗯、
你现在是在想着是我要怎么改造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流行音乐很多里面它不管是翻唱啊或是改编，它其实最最经典的有些是原作这个原创者、
嗯、
还有原唱的人呢会是最被大家所吹捧，可是也许呢经过时间的这样子转移之后，慢慢很多的改编作品出现，也许改编的作品它会胜于原本的创作。举例子来说，这是我自己个人音乐上面的审美，像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常，我妈妈很喜欢自己在家就 KTV 就来了，
哇，
她那时候就很喜欢蔡琴的歌、
嗯、
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几乎每天下午必就是打开机器就开始唱了，
练唱，
对，就是练唱。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小，其实当然我不大会懂那些词的意思、嗯、那些词其实都非常有意境，而且写得好美哦。可是其实小时候根本不大知道那些词在讲什么，只知道说哎，好听，而且就是妈妈就是想把它唱到自己真的是很浑然天成、
嗯、
非常的熟。那其中有一首呢就是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
哦、名曲。
这几年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台湾的乐团茄子蛋、
嗯、
他们呢就是翻唱也改编了这一首《恰似你的温柔》、
哦
嗯、我就超爱茄子蛋的版本让我会觉得他赋予了《恰似你的温柔》这一首一个新的生命，变得让我有不同的体悟跟感受。刚举的是流行乐的例子嘛，像古典里面就是宇钧也有说其实非常多的改编的这样子把它拿到现在的音乐人的作品里面去再二次创作、
嗯、
著名的譬如像是巴哈， 他的圣母颂、哦嗯、他就是很在古典时期就已经距离我们几百年的那一些音乐家已经被改到，就是不是说改编，等于说他把它拿来放到自己的音乐里面、嗯、引用等等，就已经用到哇很
已经对用到烂了
就很淋漓尽致。
对，
后来是已经是与巴哈他的这个年代已经隔也是几百年之后，这个古诺、
嗯、
古诺他也创作了一首就是 Ave Maria 这一首，他直接把巴哈他根本没改他，他是就是直接把他整首圣母颂就直接放在他的音乐里面，然后再加上古诺他自己的原本的创作、嗯、那就像刚刚宇君讲，其实这个原本创作当然就是有一个你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依据，再去加入你的新鲜创意，
对，
再放进去。所以古诺这一首真好听，
真的
那个好听是会听到我们很熟悉的巴哈、嗯、那又会听到古诺他新加进去给了这个音乐新的生命、嗯、我自己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对于创作者来说改编真的是还蛮挑战的。宇君在这么多年创作下来有没有改编过什么作品是你比较有印象
的？像比如说之前我做过的是 Chicago 的音乐剧的几首这样、
嗯、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其实还蛮好玩的，毕竟就是说乐器的限制不是说是我自己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
oh, 对,
对，所以会有一些限制，所以有一些声响上面就会自己觉得有一点可惜、
mm.
对，然后还有一些改编啊，我想起来2019了吧，参与标榜的一个舞台剧就是李国秋老师的昨夜星辰、
oh.
对，他的一个作品，那时候就是因为剧名昨夜星辰大家就一定会想要这首歌嘛、
mm.
然后导演就希望说就是可以用这首歌，可是因为那个故事情节已经有把它调整过，调整为现代的、
oh.
就不是当初李国秋老师那时候写的那个年代背景。导演跟我讨论之后，他是希望说音乐是可以有一点电子的元素
哦，电子的元素加进去，
对对对，加进去。那那时候我就想要说，因为他会把它放在最后面，那我就想说我不要用整首歌，
嗯，
所以我那时候的把它就是重新安排的方式是我把它想成像是我自己是 DJ， 就是用一些 pad 一些 beat， 我只抓整首歌里面的几句，
是，
然后做一些就是可能增加一些 reverb 改变它色彩，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反复，所以你会听到它一些精华的句子，比如说就昨夜行程，那或者说就是有几句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把它就是解构一下。尤其那时候我们在演的时候是在那个，我记得是在戏剧院吧、
嗯、
所以那个 reverb 其实还蛮不错的，
是，
对，就是觉得那一次是经验蛮好玩的这样。想要呼应一下刚刚泡泡你提到茄子蛋的那一个，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改编这件事，你刚在讲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改编的好坏是怎么说，好坏应该说是改编的人他对于这首歌到底有没有去认识，还是说他是我讲白一点就是可能是工作然后而去做改编，
嗯，
对，他如果对这一首作品有去做一个 study 或者说有一个感情，
是，
那其实你在改编的时候你是有一个期待值，然后自己又会把自己的情感放进去、
哦、
那像刚刚古诺的例子也是，我觉得一定是他对巴哈的那个作品有大的一个敬仰，
是，
所以他才会想把自己的东西再融入进去，算是有一点另类的一个重新对这个作品的敬仰的方式。
刚刚有提到说这些创作有的时候是你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主要压力是考试嘛，所以创作写音乐，哎，我灵感来了，那我就很洋洋洒洒把我想要写给这个乐器啊，或者写给一整个室内乐啊，我就是很 happy 把它写了。可是当毕业之后然后出社会面临到就很现实，我们的五斗米嘛，那你写这个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在家就已经好，也不用讲这么可怜说苦哈哈可是呢毕竟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也不可能说啊，我就写 happy 啊，怎么去抓这个平衡点。
一开始的时候都还是会有那种所谓的理想，不是说我现在没理想哦，就是说还是会想说我一定要坚持自己什么，可是有时候就像泡泡讲的，有时候对方你的业主或者说你合作的导演之类他们的想法是跟你不一样的，
是，
对，后来其实也是经过你工作经验嘛，那其实磨练，然后其实就知道说第一个就是沟通，因为我们自己当然创作或者音乐是本业嘛，那我可能先去解释说我的理由是什么、
嗯、
对，那我为什么这样想，然后原因是什么，如果导演或者说业主他同意的话，其实他们就代表你找到共识了嘛。我也蛮幸运的，其实到现在就是我们就会找到一个共识，目前我合作到的我们达到一个共识，然后做出一个他也觉得独特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就是我可以代表的一个作品。
很多时候另一方的立场他更有更强势的一个想法，那这个可能会凌驾到所谓你想要去展现自己原创精神这一块。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像宇君刚刚讲，沟通真的很重要，
真的
不是说要很委屈，也是、是可以在这个中间是可以去找到一些平衡。
对，而且我也会当我人生啦遇到，比如像现在有一个导演就是高一俊导演、那我们其实是从学生时期就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幸运的事情，当你找到一个可以彼此互信的一个合作伙伴，其实后来就一直合作下去、那像我在大学社团认识一位国文系的朋友，那时候我毕制的时候有请他帮我写个词，然后我就写艺术歌曲，
是
后来其实我们就一路只要有一些作品我都会想到他、
啊、
就是会找他来帮我写词。那他现在其实他名字是玉轩，陈玉轩，他现在也是出了好几本小说、对，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人生的道路上尤其以音乐创作者的身份能遇到一两位这样子的可以从很早就认识的然后互信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互相接下来不管是接案子或者说就算是自己原创一些东西，其实大家那个凝聚力团结力都已经在，
知音难寻，
真的知音，
好沟通的很好的合作对象真的就好好的珍惜，
真的对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艺术领域上面呢沟通这一块呢是很多做创作的人他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不在意，是他可能忽略了这一块，那常常有时候会比较稍微会吃亏一些，那其实是也可以兼顾到艺术性它的本质还是存在，还有就是出资方他们希望的效果以及希望的目的也达到，这样才会比较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两全其美的状况、
试着彼此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对，像因为比如说电影来讲，那真正要承担风险的毕竟是制作人跟导演，
是
对，然后像如果是歌手的话他们的歌不好听，如果是写不好他们不会马上先去看是谁写的，大家只会先反映到对于这首歌的我买不买我听不听、所以那个直接的挡那个风险的其实是歌手本人，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更要替对方想这样子。
是是，
对对，
毕竟艺术上面呢它某种程度又非常的主观也很直观，怎么样把你想要讲的东西正确的传递给对方知道你的想法跟概念，就互相彼此体谅一下、这个就真的蛮重要
的。真的真
的，宇君呢也带来了他自己私藏的歌单，歌单呢不亏宇君之前因为在纽约生活大概多久啊？
哦，纽约我是待了3年，然后后来在 LA 反而比较长。
哦，
对 LA 我那时候是待了5-6年吧。
哦，
对对对对，
所以就都在美国的时间已经就是将近快10年的时间、
对啊，如果境位算的话
对，
那以那时候年纪回来的年纪其实是人生的三分之一，这样听起来好恐怖、
对，这样听起来有点恐怖。宇君喜欢的这一些歌手以单曲上面来讲呢刚好呢都是在乐坛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的歌手，像是宇君自己非常喜欢这一位是 Alicia Keys， 这个呢大家一定不陌生，歌唱的女将，她这一首 The Element of Freedom 我听了我觉得很有 power、而且听了感觉的确会像你喜欢的，其实你喜欢你有一个 rocker 魂住在里面，住在你的心里。
那时候我接触到这张专辑哦，其实是先听到他跟那个 Jay-Z 的那个 Empire State of Mind， 因为在纽约大家在地铁上要嘛就是看小说，没错就是看小说不是 iPad 然后或是说就是会听音乐，就是大家纽约地铁很有名就是会卡在那边，对
误点对不对，
对，或是走在街道上其实我们都是很就是都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听到这一首，可能因为纽约对我来讲有一点像是我第二个家乡，虽然我待得不远但是我离开台湾的第一站、所以有一种会很怀念的感觉，
是，
对，所以那时候听到这一首歌然后是在形容就纽约，就觉得天哪马上把我带回去，在那个他说是一个 city of jungle， 而且是一个 concrete jungle 就是都是 concrete 这样子很多楼房，今天的歌单都让我觉得有一点empower 的成分、那可能就像泡泡讲我内心有一个
rocker 魂啊，对平常因为就是很面面俱到，宇君呢都对大家非常客气，然后其实内心住了一个 rocker
因为其实小时候我是很想要有一个 band， 高中那时候是有去学打鼓，
哦，
对，所以其实是真的是被你看穿了，我真的是有一个
rock。你那时候打鼓是说去学爵士鼓吗？
那时候其实是先因为就是我喜欢上了那个，应该说迷上了，就是那个 X Japan 日本视觉系团。然后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一去乐器行，跟我的打鼓老师说我想要学双踏。
哇，
对，然后他就因为他那时候我还就是更熟这样，然后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你要学双踏，我说是的，他说好，然后就从最基本的开始练。可是我的目标就是想要练双踏。
哦，了解。哇，不瞒您说，其实我有学过12堂的爵士鼓
啊。真的？哎，那很难呢。
超难。然后呢，因为后面实在太荒谬了，就是上到后面连老师都噗嗤喷饭笑出来。某一天要配卡拉打一首流行乐，就突然哎鼓的声音不见，然后老师也愣住，因为老师想说我前面节奏跟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不见？然后我立马回头说老师鼓棒呢？我的鼓棒居然飞了，就是
老师还好吗？老师没有被打到？
没有，但是因为老师也觉得天哪很荒谬，就是怎么会鼓棒飞掉。那时候就是觉得女生打爵士鼓觉得很帅，
对对对
对。不过就学十二堂之后就黯然退场、
啊、
对，因为发现说就是空有节奏感，但是就整个鼓棒的操控啊等等就是个不适合打击乐、
哦、对，
欣赏就好。除了 Alicia Keys 之外呢，宇君还推荐了这一首，哇， Celine Dion、欸嗯、他虽然这几年就是健康因素暂时告别荧光幕还有巡回演唱等等、嗯、不过呢他从最早先一开始一直到前几年都非常的活跃。这一首呢是法文，叫 Asia Damn Encore， 法文他来唱的话我觉得格外不同的感觉。对，
说我听到这首作品是一位画家朋友，那时候正在学法文，然后他就透过听歌去学法文、
哦、
然后有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他喜欢的歌。
是，
然后因为我之前自己也会听 Celine Dion， 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法文，所以自己不会特别去听这样子、嗯、他跟我分享这一首，他说你一定要听这一首，因为他中间转折，你前面听起来好像很淡，就是他好像平淡的在叙述一些事情，可是后面的那个情绪某一段就对，大家可以去听，你会突然觉得就心就有点揪起来、
哦、
对，而且会听到就是他很 powerful 的突然做一个转变、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他的这种铺陈跟前后的对比是让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你立马想到自己私藏歌单就会有这一首。因为再加上 Celine Dion 他的声音啊，他虽然随着年纪增长，但是那个张力还是铁肺，就是铁肺、嗯、
对，真的很强，
非常的强。专辑的部分的话，这个大家也许不陌生，是小红莓合唱团、嗯、它是一个爱尔兰的团体。这张专辑感觉会是你喜欢，是因为它叫做 Wake Up and Smell the Coffee。 我会说会适合宇君是因为呢，因为宇君他自己的作息，他就是常常可能夜晚灵感比较丰沛，所以他比较常会有的时候日夜颠倒、嗯、可其实他又不能太颠倒，因为他很辛苦，他早上又还要去教
课，
其实需要 coffee 之外呢，然后我还帮他许下说你2022年就是要睡饱。
对，这真的是我人生目前的最大目标。
对，就要尽量要睡饱，不然其实会觉得哇，就是都已经凌晨的时候传讯息还可以秒回，然后想说到底有没有在睡觉呀。宇君听到他们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刚好是很喜欢他们的歌声还有他们的配置吗？
听到的时候，我说真的，我之前有听过这团体，但是我买他们专辑的时候，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去听到他们的专辑、嗯、一买就爱上了。
是，
对，然后其实这已经算他们晚比较后面的专辑，那时候我听说我他们的配乐，你在听很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歌，有几首其实你不会特别听到爱尔兰的素材、
嗯嗯、
一直到主旋律出来还有或者他唱腔出来，
对，
那时候觉得说整张尤其从头到尾整个听过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
嗯，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会嗯，像我们刚刚讲原创性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从他的歌声还有他们的比如说像在歌词的议题上面啊，或者歌曲的一些背后意义、嗯、意涵，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些歌不是所谓只是为了卖，有一些其他意义，对于听的人会觉得有一个共鸣，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些音乐就是成功了，
而且跟你自己本身又有连结产生这个共感、
嗯、
所以就专辑就立马收藏之后就有在 follow 这个团体。另 另外一个是百老汇的一出秀，对不对？ Cabaret 这个很经典的、欸、
爱死了，
你都爱死了，因为他的首演就是在纽约，是1966年的时候在纽约百老汇首演嘛。他里面因为当然好多好多就是不同的曲、对，然后还有不同版本，宇钧推荐的就是原声带的原版的，
原声带应该说网络上啦，就是能找到原声带，其实他们就是有应该说是 combine 原声，就是最早的版本、然后有后来大概90年代他们再重新在 Broadway 再演出的版本。
是，
对，我会喜欢这个 musical 的原因是那时候也是刚好在分析一些音乐剧、那其实我对于音乐剧之前没有特别会去喜爱，但我现在很爱了。对，我先讲，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很早就会都是听那么几部、或者说音乐课都会只是放那么几部，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哦，音乐剧只有那样哦。后来自己到纽约之后，然后我记得我朋友带我去看一些就 Off Broadway 的一些 musical， 我觉得哇好酷哦，
是
像那个什么，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是那个 In the Heights
啊、
对，那一部其实是Lin-Manuel Miranda， 他其实他的人生第一部就是已经在 Off Broadway 的音乐剧，
是
那后来就整个一炮而红 Broadway， 他其实也演员自己也唱也写词也写剧本，就什么都是他自己的，
对，他跨足，
他真的跨足超强。那时候我就是有做一份分析报告，有分析他的作品，然后又分析就是不同时期，所以我就有找到 Cabaret。那也是因为我看到是90年代一个版本是 Alan Cumming， 他是一个他的长相跟他演戏就是一个本身一个辨认度一个非常高的演员，
是
因为他把里面的那个 MC 的这个角色其实演的有一点双性，因为有一点双性，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挑战议题的。记得在2012还2013年的时候，他就是在 Broadway 又重演了，而且是 Alan Cumming 要演。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在 LA， 然后我就毅然而然，就是反正就决定就是要飞去纽约看。他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不像传统的百老汇、就是他在一楼的地方，他除了舞台之外，因为他其实舞台不大，
是
然后舞台之外他最下面其实真的会放几张像是那种 cabaret 歌厅里面的桌子，
是是，
然后会有小灯
啊。
那时候我就买了那里的位置、
oh,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好像你真的在 cabaret 看秀的感觉，
追星然后去追剧的概念，是真爱耶，
真爱真的
哇。那这些呢推荐给大家，后面呢还会有宇钧其他另外呢有更多的私藏歌单，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里面呢会介绍给大家。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宇钧，那也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呢记得要 follow 我们的 IG，是 jukeboss 底线 IG， 那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不要吝啬可以留言。再次谢谢宇钧，
谢谢泡泡，
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